发发发。本学期的英语口语考试，我们组自拟的演讲主题是音乐歌手。到我的部分，我选择了发发和啊啊啊做演讲，结果满分五分的口语成绩，我得了4.9分。谢谢发发给我灵感，给我力量。我想也许是我发自内心的真情独白打动了老师，这封邮件就是想好好感谢一下发发。我也向全班40几口人，什么叫口人，40几口人听着怪怪，宣传了一波发发，发妈妈么么哒。谢谢673乘以2的高级初级。这个演讲内容到底是啥？5分4.9，那基本上等于满分了。我怀疑你们的老师是我的粉丝，哎，不对，是我们的观众。哎，这话说的太大，可能也是673的一名小观众，也发自内心的尊敬。我知道40几口人，但是一般来说，我们称呼班上的同学不用口人这个说法，就是比方说你寝室有几个人，你说寝室有5口人，这听着有点，虽然也没错啦，只是有点好像有点语境不太合，你知道吗？谢谢这位小伙子，什么帮我宣传，选择我们673作为素材。就是几口人感觉是要抚养他们长大的那种，那种思路。谢谢，我是主持人呀，办的卡。这全部人都要等着吃饭那种感觉。对呀，现在这两年直播是热点啊，电竞也是热点，大家好好学习。也可以作为一些题材，写点论文啊什么的，说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上了高考题目了，是不是呀？阿里嘎多。发姐晚上好，这封邮件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嗨，晚上好，我有一件事憋在心里很难受。是这样的，我的二伯公啊，二伯公爷爷的二哥，那不是应该叫做二爷吗？叫做大爷吗？哎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对于这种亲戚的称呼把握的不是很牢。他年轻的时候跑到香港去工作并定居了，后来我爷爷英年早逝。啊，怎么听着有点怪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读啊。不是二大爷吗？后来我爷爷英年早逝，我奶奶就一个人担起了抚养3个孩子的重担。我二伯公偶尔会给家里寄钱。英年早逝也很正常，是吧？我不对，我这话说的不合适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爷爷那一辈人啊，结婚都结得早，可能10几岁就结婚了，不到20就有孩子了，是吧？跟我们现在是吗不一样。现在很多很多那个小伙子小大姑娘是吗，为了工作为了学习，30几岁了还不找男女朋友是吗？时代不一样了，我们现在就是生存压力更大了，对吧？来不及繁殖了呢。爷爷那一辈儿就是挺早就结婚了，很早就结婚了，这很正常。假如说人家20-30岁不幸是是，那肯定叫英年早逝，不然呢，对吧？好，我继续看邮件啊。我二伯公偶尔会给家里寄钱。之后爷爷的爸妈去世，二伯父也没有回来过。哎呀， 好复杂。二伯父就是二伯公的爸爸吗？二伯父也没有回来过。哦哦，二伯公的儿子。对对对，我一下子想岔了，不好意思。他就单身在香港活了半个世纪，大约在他60多岁的时候，他因为没有亲人，偶尔会回来我们家里住，基本上都是很挥霍，出去给人派钱，但其实外强中干，他自己是零综援，香港的综合援助，政府每个月给几千块养殖这一批没有工作的人。他怎么花是他的自由，但他在香港快连饭都吃不起了，我们说他也不听，还指望我奶奶来照顾他，把我们家当作是下人。我奶奶一气之下搬到叔叔家，我家三口人拿我二伯公也没办法，和我奶奶吵了一架后再也没回来。二伯公年纪大，落下了青光眼，可是发现得太晚，几乎失明了。我们本着照顾他的好意去接他回来，茶饭娱乐都给他准备好陪他，可他不但不领情，还辱骂我们。我妈为此哭了好几次，他说要别人照顾他，不要我们，又辗转我姑妈家，也是一样的结果。最后他回去香港住一个小床子大的房间，每天等义工来给他送饭。最近他病重了，已经进了 ICU， 我们家里人心情都非常沉重。总的来说，我是觉得很矛盾，他又不愿意接受我们的照顾，自己又活得很惨。我们是亲人啊，为什么要这样？还觉得我们要谋他钱。你能想象一个老人家看不见了，就每天都是黑暗的度过？我自己的内心是觉得良心过不去，可是一想起每次他都与我们家交恶，每一次都想着埋怨，心里就觉得他帮不下，也不让别人帮他。发姐，你觉得这样的亲人你要怎么对待他呢？最后发姐觉得无聊，回答不了也可以不回答，只是没有人听我说这又长又黑的家族故事。谢谢发姐。7373万岁。发姐直播事业蒸蒸日上，我是亮亮。嗨，老一辈的事情，哎，其实人在中年，或者说更别说老年以后了，很难改变他的性格的。一般来说，他在这个年纪就听不进什么意见了，你尽好自己的抚养义务就行了。他们都领那个香港的综合援助了，应该没什么钱吧。回家里住，出去给人派钱，应该就是一种面子上的吧。很多时候男生啊，谢谢发坐下的亮亮的飞机啊，谢谢。就是很多男生，也不说男生嘛，就是男性，很多时候好面子，没什么钱，但是还是要撑起那个场面，就打肿脸充胖子嘛，对吧？香港又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，你去香港打工，大家都会以为你哇挣了不少钱啊，资本主义好啊，哎不对，哎就是那个意思嘛，对吧？如果你回来说自己混得不好，对吧？就会有人对吧在背后说你，取笑你，很多人受不了这个。所以一般来说回家乡都会啊打肿脸充胖子。你们别笑人家是吧，很多出外地打工的人都有这种情况。你以为每个人去外地打工都能衣锦还乡啊，是吧？每年春节不都是到了大家啊痛苦的时候吗？明明在北上广也不一定混得很好，是吧？但是一到春节回老家还得什么咬咬牙，是吧？又从信用卡里套个万把块钱回去发红包，对吗？ 谢谢一包机智的板蓝根。对吧，装个逼吧，反正就回家撑个十几天是吧，不行了就说哎呀那边项目需要我，然后初三就买着火车票回到公司接着打英雄联盟，也不是没有这种事儿。很多时候有些留学生不愿意回祖国也是这样，明明其实在国外也混得不太好，但他不愿意回去，因为回去会接受一些什么啊不太好的评价呢，说你啊混不下来啦，又滚回国内啦，嗨我就知道这样，都常有的事。至于他说他那个二伯公脾气不好这个事情，他都进 ICU 了是吗？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可以不用想着去转变他们的一些性格上的问题了，都六七八十了，我觉得性格基本上就很难改变了。谢谢黑马红牛的飞行，只要你们尽到抚养的义务就行。人生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事情，你都说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实际上美满的家庭并不多，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。不是抚养，哈哈，说错了，你们这些诺贝尔那个文学奖的评委。哎，这位飞机是不是停错啊？天天就在那里纠错，这搞事的飞机是吗？赡养，对，赡养，抚养是养孩子，因为我经常哎。我经常觉得很奇怪，我看弹幕啊，比方说我说错了什么，比方说一个字儿读错了呀，什么什么成语啊，或者说什么形容词名词用错了，马上就会被弹幕发现，觉得哇弹幕的那个文学素养好高，知识水平好高是吗，词汇量太丰富了，人均托福。就像我偶尔唱错一个调是吗，都会被人说哎呀这里翻车了，还有唱个英文歌说啊中式英语。但是你们啊，你们发来的邮件这水平又很让人悲伤，你们发来的翻唱也是很感人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是不是说发弹幕的永远不写邮件，写邮件的永远不发弹幕，这点评的人从不唱歌，唱歌的人从不点评。谢谢机智的板蓝根的飞机。
因为梦见你离开，我从哭泣中醒来。
谢谢绿旗三七三少主的两个高级车，谢谢路飞。这封邮件哈，真心求助。我和他在一起三个月，我在国内只是个普通的大专生，他在新加坡画画特别好，他要去英国学习插画，他的朋友们说和我在一起就是浪费时间，一直在劝他分手，可是他没有，他觉得我就是最好的，我很爱他，也不想让他失望，下定决心好好画画， 毕竟将来就靠这个吃饭啊。也不一定是吧，我一直之前就是觉得画画感觉很难找工作，除非你是电脑画那种游戏画什么的。他也很爱我，一直想着怎么为我好，让我怎么做。我不想耽误他去英国留学，我今天和他提出来分手三年内我。她可以找男朋友，只要她喜欢。现在的我的确配不上她，三年后她有男朋友，我就不找她了。没有我就追求她，我们是一见钟情的，异地恋好久，真的想要长久的在一起。我不知道三年后我会变成什么样，但是我觉得我没做错，口头上的约定远不如实际行动来的实际。拜托告诉我这么做对吗？我真的好爱她。我觉得你们觉得怎么了？老实说，我觉得像他这个说法啊，按他提出来的很多很多具体的条件，第一，他说他是一个普通的大专生，然后这个女孩子在新加坡画画特别好，要去英国学习插画。你知道英国是什么地方吗？特别特别贵的一个地方。能去英国留学的都是家里条件很不错的人，真的。就说明他们可能就是家境上有一定的差距，他们感情也不是特别深吧，三个月嘛。而且异地恋异国恋，我觉得他这样说，我们先分手三年，如果以后你那个又没有男朋友，我再追你，我觉得是一种怎么说呢，权宜之计吧，也没有什么不对啊。就算他们俩不分手，按照我们的一般日常的那个逻辑推断，是不是基本啊也很难成，对吧？我觉得他这个做法也没有什么大错。在一起三个月，然后要异国恋三年，你觉得很靠谱吗？而且就是家庭差距比较大的那种。怎么说呢，可能在学生时代还不是特别明显，但是人总要上班嘛，进入社会你会发现，就是家庭如果两方家庭差很多的话，还是很麻烦的。比方说，如果女方家里很有钱啊，你是一个青年才俊嘛，就好说的。如果女方家里很有钱，你是一个普通小职员啊，你就其实社会舆论就对你很不利了。很多人会在背后说你的话，是吗？你听了也不开心。实际上很多时候在某些方面还是要讲一下那种，就不能差得太远，不然的话容易出问题。谢谢萌萌的改名俗话者的飞机。这女孩子也一样是吗？如果一个没什么只是长得好看的小姑娘去找一个霸道总裁是吗，也不太靠谱，可能也就是几年青春换几个包是吗？就完了。哎，奶茶妹不对，第一个她叫奶茶妹妹，奶茶妹听着有点怪。第二个，小天是我见过最纯洁的女孩子。第三，我这个人是吧，脸盲，不知道谁长得好看不好看，但我觉得小天长得挺好看的。第四，小天家里其实是挺有背景的嘛，人家那个不是那种普通家庭的孩子。第一，人漂亮就没得说了嘛，确实漂亮。 第二，家里也家境殷实吧，也不说怎么怎么样。我说这两个人谈的恋爱，结了婚也挺好的，没什么，没毛病啊。我也经常支持京东呢，是吗？这回618来了，是吗？大家也可以去那个去随便看看，没有收钱啊，不是广告啊。去年给京东打的广告，到现在还没拿到钱呢，是吧？这真的不是广告。去年夏天的时候给人人那平安好房打的广告，到现在也没收到钱。前年给那个什么人人租车打的广告，到现在也没收到钱。难受。哎呀，嘘，好了，就随便说说。谢谢俄斯米达的飞机。这个人给我发了无数个邮件。发姐一定要看呀，一定要看呀，一定要看呀！发姐，我第一次听到你不是别人介绍的，而是在腾讯上搜《追梦赤子心》看到你的。竟然不是童话镇啊！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你，原谅我这么晚才注意到你。作为学生党，我是真的一有时间就看你，不管是直播还是视频。在我这儿除了表白外，还有一个问题想帮别人问个问题。哼，望你能发动粉丝的力量帮他一下。就是这个主播是哪儿的呀？叫啥呀？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在这儿先谢过了。这种邮件就叫做有毛病是吧？先说我很喜欢你，能不能帮我找一下这个女孩子是谁？这是腾讯视频，我不认识。这个用的我的同款的蓝鸟麦克风，你们认识是谁吗？也没有房间号，起不到一个打广告的作用。长得还行，真的不认识。谢谢那个林大善人的火箭418094，拜拜拜。这种邮件有点智障。好，这个邮件是说发姐求疏导。发姐，我是一个大学万年单身程序员。大学有什么程序员啊？大学不是叫做学生狗吗？大学就是程序员了，你只是个学生啊。好，之前在网上交到个朋友，可以上升到女朋友的境界那种。结果深入了解后才知道，什么男女闺蜜一大堆，学校是假的，不是一开始说的那个，发的照片也是假的，很不自信那种，而且三观有点炸裂，我现在都怀疑人生了。你说我个内向死宅到底有没有出路？关于这个邮件，大家知不知道前阵子有个新闻，就说印小天被骗婚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印小天你们可能没什么印象，但是海澜之家你听过吗？男人一年要灌两次海澜之家那个印小天，我给你们啊搜一下，就跟你们跟这位程序员差不多一个意思，遇到了一件差不多的事情，长这样是吧？海澜之家就是他了。哎，这个 BGM 怎么回事？给你们搜一下大概是怎么回事啊？简单的说，就是印小天很多年没有交过女朋友，然后他家里呢， 家里特别喜欢一个喜欢高学历的女孩子，然后经朋友介绍就被骗了。还是一个内蒙的女孩子，长这样，很漂亮是吧？起码印小天没有从那个没有被照片骗。说是这个女孩子智商152，然后是天津医科大学的，我觉得印小天也是有点啊，智商152，那不得啊，起码也是清华北大呀。考天津医科大学是算什么152啊，是250，哎算了不算了，我对天津医科大学没有任何意见，只是觉得这事儿有点反常啊。然后呢，最开始两人认识了之后，这个女的说自己智商152，然后是个医科硕士，好像家里贼有钱，妈妈是开连锁店的，有十几家还是几十家连锁店，要出1000万作为嫁妆还是怎么样。后来在结婚前夕，印小天发现他的学历不对，因为他把那他们俩的合照发到自己的那个发出去了，然后有人认出来说，哎，这不是他说的那个学校啊，是吗？不是的。然后他去找那个找他女朋友就对质，女朋友说我是双学历，但实际上这个说法就不成立，应该是双学位，什么双学历感觉本身就哪里不对，总之学历是假的。但是好像那时候这个女孩子已经怀孕了，就所以印小天还是就是如期举行了婚礼。后来还有一个事情也很崩溃，说是怎么呢，他们结婚之后有一天家里停水了，去那个他去就是回老婆的娘家，然后去住一晚上，因为家里停水了嘛，又不想去住酒店，可能去老婆娘家住，然后走到人家小区发现不对是吧，上次来你们是住6楼，怎么这次来住1楼，你们啊，这整栋楼都是你们的吗？还是怎么怎么样？结果据说老婆娘家的房子是租的，根本没有钱，说是那个老婆的妈妈有几十家连锁店，实际上只有一个小卖部，什么家产几千万也是假的，最后嫁妆100万也没给，很可怕，明星都会被骗。中央财经大学，天津医科大学，总之就很狗血，大家上网小心。印小天自己还发了一个微博，说什么婚姻上的失败，我需要检讨和学习。最后这个女孩子就是离婚了嘛，因为发现她什么都是假的。结了婚之后，生了孩子之后，终于发现了，就离婚。离婚了不说，然后女孩子带着孩子跑了，印小天见不到自己的孩子，也找不到自己的前妻，这个事情就终于被爆开了，就很可怕。明星都会被骗啊，你们还是啊长点心吧，是吗？不过有一说一，这个女孩子真的长得漂亮，所以你们啊还是怎么说呢，容易被外表所迷惑呀，看着也挺聪明的，有气质，长得好看，你们就信了。孩子也是假的，哎，那就哎，没有被查出来的事情就不要乱说，我们这些都是当事人已经就是公开了的事情我们才拿出来说的，不是捕风捉影哈。 真的挺漂亮的。我对印小天最大的印象就是海澜之家，其次就是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，虽然没看过但是听过。能骗还不聪明，很多世界上的骗子都不是很聪明的，但是傻子比骗子多，所以骗子才能得手，你知道吗？真正聪明的人是做实业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能抓到的骗子都是失败者呢，能有多聪明啊。我去一下，嘘嘘一下，回见。大家看美女洗洗眼睛。插刀叫我知道，但是那个故事太久远了，就不多说了。我回来了，哎呀，肚子不舒服 ，sorry， 今天说话有点断断续续，哼。谢谢1219爱你陈一凡，翻的看，亲善大使。这个讲完了，我们去下一个。 个啥？67373发来的 QQ。发妈妈你好，你好，我不知道我帅不帅，可是我今年20了，还是没有女朋友，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样才能交可以交到女朋友？忠实的观众发妈妈，妈妈脸越来越小。哎呦，长得还可以吗？哎呦，这是那个天真蓝的那个地方照的照片吧，登记照。哎呦，我觉得是吧，这位同学交不到女朋友的原因应该是喜欢吹牛逼吧。不要拿别人的照片来冒充自己。如果你真的长成这样，是吗？你应该不会没有女朋友。改掉装逼的坏毛病。这个邮件是什么？发姐你好，我想讲一个关于我自己的故事。昨天高考完有这么一张图，大家应该都看过了。不见得哟，真的不见得。我想起了去年中考的我因为上午最后一门考的是化学，会的题不多，就提前交卷了。啊？还有这种事儿？会的题不多就提前交卷了？我靠，你在考场上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可能啊，万一呢，是吗？考试是一个很综合的事情，不是说你不会就一定不能写对答案的。那个考场大门前有一个很高的台阶，我沿着台阶一路往下跑，然后跑到底，我发现电视台的摄像机一直在拍。我出了考场，他刚要递话筒，我就跑开了。然后我在家躺着看着班群，下午5点多，同学们给我发消息说我上电视了。我打开电视一看，贼羞耻，一个小男孩就在楼梯上往下跑，一开始还差点摔倒自己。我和朋友一起走，我说我一道题做错了，他嘲笑我就被拍下来了，自信满满。所以其实这个标题跟这个内容其实不是不符合的。你们有看过这张照片吗？我都没看过，可能我不太关心青少年了，就不是这次高考的。现在高三学生也真长这么高了吗？真的看过？是不是我太久没看报纸了？ I just want you for my own。 这两天全网都是高考的消息，不管什么 APP 啊，游戏啊，或者说什么社交媒体啊，都在为高考加油。其实说实在的，高考的考生这两天怎么敢上网啊？也看不到你们为他加油啊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他这两天还在上网，到处玩是吗？比方说英雄联盟出了一个高考加油的皮肤是吗？他还穿上了，那基本上也就为明年高考加油了吧。啊，你们考试马上就要考试了，还上网玩啊？ 两天不是有个那个，不是前两天，就今天，有个那个心特别大的考生，去参加英语考试，打了个滴滴专车还拼车，然后时间记错了，说那个英语考试要提前15分钟进场，为了准备听力，结果他3:01到，应该2:45到嘛，然后就不让进了。那个滴滴专车的那个新闻你们看到了吧，对吧？哇，现在的考生心好大呀，而且据说那个考生还是个复读的，第二年了心还这么大，估计要读很多年高中了。为什么奔赴考场的时候还要打拼车呀？谢谢 GFY 办的卡。46是啥意思？哦，2:46到的。哎，不是说可以迟到15分钟吗？不过我从来没迟到过，我也没研究过这个事情。是英语不让迟到，对吧？好像其他考试可以迟到15分钟之内，好像可以进考场的，是不是这个政策呀？英语有听力不让。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新闻，我还是收藏。对啊，他还要怪司机，莫名其妙。这人又傻又坏。这个关于南京考生迟到事件的情况说明，事发当天，考生罗同学，14:21:35使用滴滴快车拼车发单，司机唐师傅于14:28:05赶到出发地点。哎，有点久啊，7分钟。一般我看到就5分钟以上的，我就会取消订单了。与车上的另一名拼友等候了1分半钟，于14:29:35出发。上车后，罗同学向唐师傅表示自己15点考试，希望先送他。唐师傅心也很大，看还有半个小时时间，根据系统推荐的拼车路线，拼车的终点和西峡中学考点是顺路的，于是表示还是按照既定的路线行驶。这每一个环节都很奇葩呢。14:35:36拼车到达终点下车，14:45:38罗同学到达考点，全程7.04公里，共计16分钟。哇，7公里只开了16分钟，南京的路况这么好啊，7公里是吧，在我们的高架上也就够走500米吧。比方说那下午什么3点钟的上海高架，能走1公里算你赢了。南京是个好城市。还原行驶轨迹显示，司机行驶速度正常，无绕路行为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当天下午的考试科目是英语，考生需要提前15分钟，也就是14:45之前必须进入考场开始测试听力设备。罗同学误将考试开始时间15点当成了入场截止时间，结果因迟到被工作人员禁止入场，失去了参加考试的机会。哈哈，就是很难同情他。谢谢秦伟成办的卡，谢谢时顺吗？根据南京西峡城管官方微博和微信的描述，罗同学表示是由于滴滴司机半路说忘了东西回家拿而耽误了时间。他都不知道这些专车都有那个 GPS 吗？撒这种谎就是 stupid， 导致其迟到无法参加考试。我们联系到了罗同学本人，罗同学承认自己确实以为15点考试，不知道必须是14:45进场。但他表示虽然自己选择了快车拼车， 但认为不会有拼车拼友拼车成功。这种现象只出现在凌晨两点以后，一般来说凌晨一两点拼车很可能就自己一个人坐了，拼不到。你下午两三点怎么会拼不到？这个智商也基本告别了大学了。同时他认为两地之间只需要十分钟，并投诉拼友路线与其完全相反，司机选择路线路况不好，一路红灯导致耽误时间，要求平台给予经济赔偿。哎，这位罗同学应该是出名了。谢谢车站站长的飞行，人品不行啊，哎呀，还要碰瓷儿。我觉得高考迟到的都是很不可思议的。高考起码得提前半个小时到吧。我高考的时候，我参加任何考试都是前晚上都基本睡不着的那种，反复惊醒，像一个婴儿，每隔两个小时看一下手机什么的。哦，我高考的时候没手机，家里家教比较严。谢谢车站镇长的两个飞机和医院带我飞。你们没有这种情况吗？比方说第二天有什么事儿就睡不踏实，一会儿又醒一会儿又醒那种。 BB 机的够了。谢谢大可爱的办卡。这封邮件是嘉年华小记。耶，谢谢想陪你去看日出日落办的卡。高考前一晚上还在打英雄联盟。哇，你家里对你管得好好松哦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参加高考的时候好几个月上不了网。我跟我那些一起打游戏的同学啊，不是同学，朋友网友什么的都断了联系，他们找不到我，我也找不到他们。然后在高考结束之后我去网吧啊，因为家里还没有恢复网络，我去网吧登录我的 QQ， 我以为会有很多人给我发消息说发发你去哪里了呀，我们想死你了，是吧？怎么一直没有你的消息啊，没有你打不了团啊。但是就是网吧登录我的什么邮箱啊 QQ 啊什么的，登录我的游戏，我以为会收到那种成吨的那种大家的思念，那种汇成了一股河流把我淹没的人。小时候总是有很多幻想，上线还是吧，像我们这种几个月不登录是吗？人家不把你开除出公会已经仁至义尽了是吧？什么写邮件来挽留你是不存在的。网恋的对象都已经换了好几茬了是吧？人家谢谢 UpUp1013 的高级出去。那时候高中嘛，就是打网游是我就是人生最大的娱乐，因为也没有钱，也买不起，就是没钱出去玩也买不起什么东西，爱好就是打打网游。所以那时候在网游里的朋友就是对我来说是挺重要的，但是人家很多都是成年人， 有很多别的可以玩是吗？网游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生活的调剂而已，人家还可以去 KTV 什么，去会所，去购物，去旅游，去马尔代夫，去巴厘岛，去谈恋爱，去什么，跟我们这种小孩子不一样。人家还可以玩手游，那时候我还没有手机呢。是啊，我的高考的时候还没有成年啊，但是我现在是已经成年了，但当年是没有成年的。一些大卡车来了办的卡，那时候很多跟你一起玩的战友们，很多都是那种二十几岁，或者说有时候结婚了都有。我记得以前打魔兽世界的时候，有公会里有一个大姐姐，当然不是我们现在的大姐姐，是一个真正的大姐姐，就是有孩子了，有老公了，然后天天都是打团，特别认真负责那种，感觉是整个团队的主心骨。打团特别认真，然后好像是个奶什么的，经常也装备也很好，成就特别高。后来，但是一直觉得他这样真的是很幸福的。现在想来可能也不太好吧，一个妈妈是吧，天天晚上打团，孩子怎么办呀？这长大了之后想的东西问题比较多。以前就想，哇，结了婚原来可以一直打游戏，不用上班。啊，我们可以去嘛，准备唱《童话镇》了。啊，老公怎么办是吧？老公可能换在今天就会给我写邮件说，老婆沉迷网游是吗？不理我是吧？也不理孩子，大姐很难受。